不在神旨意中的释放。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0月27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市里夫波特华盛顿游离酒店所传讲的信息，不在神旨意中的释放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51127B， 历时2小时29分钟。那传道人弟兄以及你们在外边的朋友们，那我要说很荣幸今早来到这里。那对于这样的介绍啊，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诺埃尔弟兄和我刚刚坐在那里交谈，我相信我从未遇到过完全一样的人。我们都是由不同的模子造成的，那就是出自于同一位神，就像杰克摩尔弟兄，那他肯定也是不同的。那诺尔弟兄刚才跟我说，自从我跟他在这里以来，那杰克弟兄是他的女婿，他想学会爱他，尊重他的智慧等等。那我可以对这点说阿们。那许多次我们在一起，他和我布朗弟兄和这里的布莱尔弟兄，他们都是属神的好人，那我确实全心的爱他们。那然后我看到那我们都不再年轻了，那瞧，我想起了大约20年前，那我们年轻时穿过沙漠的时候，那看到现在我们都变化了，但知道有一片地图，那在那里我们永远不会衰老，有一天我们要在那里相遇。那昨晚我离开这教堂时，那有位小女士躺在后面的褥子上，她说，伯南弟兄，那几年前，那我想她一直瘫痪着，他说你曾告诉我，那我现在忘了这个妇人是怎么说的，那好像是这样的，我希望我没说错。那他说我得这病，那肯定是有目的的，那或者什么的，那他将要生一个孩子，他不明白他那种状况怎么会生孩子。那里站着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孩，那他说我就是他的孩子，他说我就是他的孩子。那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么多年里边发生，那根本没有时间在这里好好谈一谈，那在那边我们就有时间。那这是个基督徒商人的分会，我不属于任何的组织，那我想你们都知道这是我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个组织。那有一张团契卡，那他们是跨宗派的，那只是一些的商人，那对我和我们天父所赐给我的这种施工来说，他们是一大笔的财富。那有人说我不喜欢组织，那这个并不准确，但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施工。那如果我不忠于那个呼召，那么对神我就是一个不忠的人。那我正在想，在我离开那图森之前，那有一天我对洛杉矶的分会讲道，那你们许多人可能也在那里，那我抨击组织可能是有点激烈了，那我并不是要那么做，那如果我是有意要那么做，那我就是一个伪君子了，你不可以那么做的，那不，那样做只是在诽谤人。但我所谈的是我在夏利特弟兄的院子里所看到的树，那这棵树上结了五种不同的果子，那我说一声从没见过这样的树。那棵树，那它结了西柚，结了柠檬，那结了橘子、柑子、橙子，那什么都长在同一棵树上。那我说，我真的搞不懂，那到底是什么树？一棵橙树。我说，那么这是西柚？他说是的。我说，怎么长在上面的？他说是嫁接的。我说哦，我明白了。他说他们都是柑橘科的。那任何柑橘科的树都可以嫁接。我说哦，我明白了。那然后我就喊了几声，你知道，因为我这个人容易紧张和情绪化。那所以，那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哦，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东西。我说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那明年开花的时候，他们不会接橙子、柑子、汽油、柠檬。那他们都会接橙子，因为他们都长在一棵橙树上，对吧？他说不不不，每颗枝子都结着自己的果子。我说我搞懂了，那所以这听起来还真不错。那因为我是，那你知道我是，那当然我也从哈德福德和所有的大学里都得到了一个学位。那你知道， 我观察自然，那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大学，造物主的大学。所以那当我观察这点，就从所看到的自然界的运行的方式中得到了我的奖励。那我说，乔，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好。他说，到底怎么了？我说，我想到了一些的东西。那所以那天我就传讲了这点。那我说呢，你看，那教会起初建立的时候，那的是耶稣说，我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烧掉。那有人对我讲这一点非常的不满。那他说，你看，我以为你曾经真的被圣灵充满得救了，那你说他们不能离开树。我说没错。他说那怎么回事？我说那你是在谈不同的主题。耶稣在这里是讲结果子，不是葡萄树，他是说结果子，不是讲生命。他说乔，只要把树砍了，它会再生长结果子。他说，那我说那你看，那这棵树当它开始生长时都是真实的圣经基督徒，后来长出了一根枝子叫路德派，然后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那柠檬啊等等的这些的东西。那我说你看，他们是靠基督教的名在生长，他们靠那棵的树在活着，却结出自己宗派的果子。行，我说如果那棵成树又长出枝子，枝子就会再结橙子，像起初结的那样。要不是我们其中最大的一个五旬节教派组织的头头也坐在台上，那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明白。那我的想法并不是要反对那些的弟兄姐妹，那这是不对的。我被人大大的误解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我甚至不相信人要去教会了，这跟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必须聚在一起，既知道人的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瞧，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可能没，那如果我住在一个城里，那除了某个教会以外，那没有别的教会，那我不想叫出他的名来。那不管什么教会，只要他们相信一件事，就是耶稣是神，而别的都错了，我也会去那个教会的。如果不能吃到一整块的面包，那我就吃一小片。那我会去听到敬拜主，让主看到我在尽自己的本分。我要主知道我是活的，我要大家知道我是站在哪一边。我跟基督徒聚会，在那里敬拜服侍主，但这真是很难。那这点一直很困扰我。后来我发现，连我们的主也在许多的事上被人误解了，不管他说什么，那都被人误解。我想事情只能这样，但那些的智慧人必能够明白。乔，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他们会明白。所以那今早，那我说到这点，我说那他们靠基督教的名字而活，却结出了错误的果子，那结的是宗派的果子。他们行了一件事，靠宗派而活着，又靠着生命而活着。这就是我昨晚接着讲说的，那个灵可以浸在圣灵中，却仍然不是基督徒。你靠着同样的生命而活，但你所结的果子显明你是什么。是的，看到吗？他们可以行这一切的神迹，为病人祷告，医治病人，开瞎子的眼睛，赶鬼，做这一切的事，靠那里面的同一个生命而活，却仍然是柠檬。没错，耶稣说凭着果子你就可以知道。所以那我们发现，那时候我走下讲台，那这位了不起的领袖便站起来，他说，你不是这个意思吧？他说，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嫁接上去的。那瞧，真是的，那我们是嫁接上的，那接在树桩上没错，但不是接在葡萄树上。那所以他就开始说话，那有点要给我抹黑。那里有个年轻人我想他是某个电影明星的亲戚，他名叫丹尼亨利，那是个浸信会的小伙子。那叫他走到台上来与我拥抱，他说伯纳迪兄，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他说，我想那简直可以成为启示录二十三章。那我说谢谢你。那他便开始说某种的语言，一个浸信会的小伙子，那开始了说方言。那他说的时候，那有一个妇人是从路易斯安那来的法国人，那体型有点魁梧，他把一文记了下来。 那然后那里坐着另一个年轻人，也是法国人，他也记下他所说的话。那他们对照了一下笔录，两个笔录是一样的。那站在后面有个浅色头发的大个子男孩，他在克里夫顿自助餐厅工作。那这时他走上来说，让我看看那些笔记。那我走过去看他们是什么，三个笔录都是一样的译文。那另一个是联合国的法语翻译。那他说，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是自己选择了要这样行，你做出了一个何等荣耀的决定，因为那是我的道路。那又说，那再看下面说，那这个决定将在神的爱里赐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那你瞧，甚至在法语中译文里的动词总是放在副词前面。那所以在这里，那我不能说什么。那摩西他做了他的选择，他必须做他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所能做的，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好。那不过我尊重任何人所传讲的有关神的信息，无论是什么我都全心的尊重他。那刚才我看到某个年轻的弟兄走过来，那 Stringer 弟兄，那我想他是从路易斯安，应该是密西西比来的。那他带给我几张照片，那你们看到我们在看这些的照片，那是主的天使显现时拍下的。多少人听过这故事？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听过了，那你们在磁带上听过了。那那是在印第安纳，有一天早上十点我站在房间里，那主告诉我这事，那告诉我将在图森，那一大早我从裤腿上拔掉苍耳草，那我们那边叫山羊草，那七位天使降临，那这样炸开来地面和等等的这些都被爆炸了，那岩石从山上滚下来，七位天使就站在那里。那我说，那我告诉妻子他今早也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说你要准备好一切，因为人无法在那种情况下存活。我说没有人能逃脱，那我要去图三，我在地上的工作结束了，那我要回家与主耶稣在一起了。他说你肯定吗？我说是的，是的，没有人能承受那种的爆炸，没有办法能够承受。那时我刚讲完七个教会时代，那我在那里打电话给我们勇敢可爱的弟兄，那杰克莫尔，那问他有关启示录一章，那耶稣一头白发站在那儿的事。我说他是个年轻人，那现在就在那儿，那这启示临到，他头上戴着发冠，那这个不是他，他是至高的神，却戴着法冠，那我明白不了。那在以色列以前的审判官总是这样戴着的，头发必须是雪白的，那白色代表纯洁。那直到今天英国的法官，那在英国的高等法院，他们坐在台上时也是戴着白色的法冠，因为地上没有比他们更高的法律，那瞧他们是最高的审判官。那我记得我去亚利桑那那里，那我记得对着坐，但怕得要死。那我去参加菲尼凤凰城的聚会，那你们记得我传讲的先生是什么时候了吗？这篇信息你们还记得吗？那我说我看见了那事儿，我说在它发生之前，那记住主如此说，某件事这样发生的。那可能在你们的磁带收藏室里有这录音带。那然后我说你们现在记住，意象从未落空过，某件事这样发生，记住。那事后几天，那我非常的紧张，我心想，我说怎么了，我要死了吗？那我希望能快点，别太遭罪了，我不想拖延。那一天早上主说上去沙宾诺峡谷山顶，那在山上我正举手祷告，我感到有样东西打在我手上，是一把剑。那你可以想象那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站在那儿，有一把这么长的剑落在你手里。那我把它拿下来看着它，那只是一把剑，那不过我很害怕刀剑，那都是一种那金属的，就像一般的剑那样，像是铜钱合金或什么的，那很锋利，那也很薄，那周围有护手，那剑客常用它来防止割到彼此的手，那剑柄上呢有一颗珍珠，那刚好合我的手。那于是我擦擦脸往回看，那就在那同一个地方，前几天我看见一只小白鸽子降下，那以后我再告诉你们这件事。那我把剑握在手里，心想真奇怪，主啊，我失去理智了吗？这里没有别人，那我离人烟有几英里远，而这是一把剑，我刚举着手，这剑从哪儿来的？我想这真是太奇怪了。那你瞧，这是一把剑，只要动一下是一把剑。我说没有人站在这儿啊，我是在岩石顶上，正在山顶上， 那你从那里甚至看不见图森，那他在很山下的地方。我想这可真是件怪事，那一定是在这附近有人造了这把剑，然后把它放在我手里。我说这只能是那位为亚伯拉罕造出一只公羊，又创造那些松鼠的神。那你们听过这事？我说这是一些材料，那里边有三种不同的材料，我正把它握在手里，那就像手里握着的别的东西那样真实。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这是那王的剑，我心想我这是从哪来的？是从这些岩石的某个地方来的吗？那我像这样举起手，我说一位王的剑。那我四处看看，剑就消失了。那我说一位王的剑，那就是那他们用剑给人受勋。那我想是在部队或什么地方他们用剑给人受勋。那你知道，我说可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可能是指我要为传道人按手或类似的事儿，那是他们成为传道人。那后来一个声音再次对我说，是那位王的宝剑，不是一位王，是那位王的宝剑。那我想我要么是发疯了，那头脑错乱，要么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就站在我旁边。那弟兄们，这些事儿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说。那你们常常看到事情总是这样发生，那叫我不能明白这事，那这是一个最奇怪的感觉。那在那时候我想，那这位就是那个从我小时候起还是个小不点时就一直在我一生中对我说话的那位，他正站在这里，那我一点看不见他。他说那位王的宝剑，那就是神，就是那王。这把剑是什么呢？是这道，他已经放在了你的手中。他说不要惧怕死亡，这是指你的事工。哦天，我下了山边哭边喊着，跳过石头大声叫喊着。我下去告诉我妻子，我说我不会死了，那是指我的事工。我曾告诉他带着彼得保罗带着孩子那到那儿，我说 那我不会有事的，那教会会照顾你们，那你们不会挨饿等等，我要在那边与你们相会。那我说不，我不会死的，这是有关我的事工的。那几天以后我从一个聚会中出来，那收到三叶的电报，是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来的。那主的天使被拍下的那天晚上，那张照片是在休斯顿拍的。那个人曾极力的批评我，他打电话来，那也发电报，他妻子说我知道伯纳弟兄你很忙，他说我的儿子那泰德·吉普曼那姐妹的孩子他就要坐电椅被处死了。那如果那是彼得保罗会怎么样？他说他和一位小女孩都要死了。那当然你们都在报上读到这事儿。那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来主持一场聚会，那把人们聚在一块儿。那 Raymond Huxley 已经多次写信给我，但你知道我已经计划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与 McNally 先生他们去打猎。我想那么如果我任凭那两个小家伙死而不付出什么努力的话，那我就再也不能去打猎了。于是我说好的，我就来。我去了休斯顿，那举办聚会，当然那他们还没有被处死，他们活下来了。那这是他们要做的事，让他们活下来。那我想大概判他们在德州服刑21年。那所以那后来我回来上了山，那我跟弗雷德·索斯曼弟兄一道上去。他现在在这儿什么地方？弗雷德弟兄你在哪？在这儿。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吉恩·诺曼弟兄，那一天，那就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主的天使降在我们所在的营中，那说到他们的孩子和孩子们所做的事儿。那我离开后又回到山上，那我已经打到了野猪，我想把一只野猪赶到弗雷德弟兄附近。那我发现野猪正在山边吃东西。那我说那弗雷德弟兄，那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那明天早上你上到那个位置，那黎明时我们上了那儿，爬上了山。那你在黎明的时候到达那儿，那我到山的另一边，那我不会开枪打野猪的。但如果他们朝这边跑，那我就在他们前面开枪把他们赶回去。那你就挑一只大的打。那他说好的。所以弗雷德弟兄去了那儿。那见诺曼弟兄，那我想见没有来是吧？那他在山的另一边。那你们很多人都认识见诺曼弟兄，那他是很多人的好朋友，那一位好弟兄。那他走到第一点的地方，那里有野猪，但那天早上野猪不在那儿。 那我能看见弗雷德的兄就向他挥手，他离我大约有一英里远，可是我想那他们会去哪儿呢？那我走进一个大峡谷，那我往下走，我想那我要看看能不能发现野猪在哪里，那就开始往回走。那时天刚亮一会儿，那太阳刚刚开始升起来，那我沿着一个大裂谷走，那有好几百英尺深，那峡谷里有一些的大岩石，像一些巨大的石墙，那当时有点，那太阳正升起来，那我想大概是七点或什么的，那我坐下来往四处看着，恰好看到我的裤腿，裤腿上有一些的山羊草芒刺，我说你知道这看来很奇怪，那你知道主的天使告诉我，我将在图森东北部约四十英里处，那我正在拔掉裤腿上的山羊草，那你们记得我看见这一项吗？对吗？那我说真奇怪，我拿着芒刺，那就在我抬头看时，我看到离我五百码处，那约有二十头野猪出来吃着叶子，那躺在那里。那我说现在如果我能找到弗雷德弟兄，让他到那个地方，他就会在那儿打到野猪。那但我知道此时的离我大约有一两里远。那于是我说，如果我沿着这条小山脊走，那没有让野猪看见我，那从上面那棵小柏树那边过去。那我说如果我能从那边绕过去，那里有一条路道，从那边下去，我可以跑上去，那从那条路走。那挂一张纸条在这儿，是我知道是从峡谷的哪一条路上来，那及时来叫弗雷德弟兄到那里去。我扔下山羊草便忘了这事，就开始轻轻地跑到山对面，那回头看那些野猪看不见我，我跑下去就碰到路道，那我戴着一顶大的黑帽子，那飞快地穿过峡谷，那事情就发生了，整个的大地都在震动，到处都震动了，那么大的岩石滚下来，尘土飞扬，那我一看有七位天使站在我面前，完全跟异象中所说的一样，我感到好像脚离开了地面。那起先我以为有人打中了我，那你知道我戴着一顶黑帽子，那看上去有点像野猪那样的，你知道野猪是黑色的，我想有人打中了我，那这么近，然后我就看到这些事儿。那就在那时候我得到了我的使命，经文说这七印就是七个奥秘。那有人对我说，那他说巴拉弟兄，那或许哪一天看到异象，主会启示你这些事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与神更亲近，那用比说方言等更大的能力。我说不会是那样的，因为你瞧，我相信这道是真理。圣经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或删去一个字，那他必须在这道里面，瞧，它是人们所忽略的奥秘。那我所讲的骨舌后裔和有关信徒保障的真实的信息，那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不是要贬低这里长老会的弟兄和你们那些信息会弟兄所相信的保障，那我这么说不是要与众不同，那你们没有搞对，看到没？那没错，瞧，我也曾经搞错了，但当天使从天降下来告诉你们他就在圣经里，那这是真的，没错。那瞧，他所说的总是与圣经一致。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直到那个圆圈升上去开始往上飞，然后变成一道那神秘的光，像雾气一样，那绝对是的。那多少人见过休斯顿拍摄的那张照片，那所有人几乎都见过了，对吧？那这事就是这样的，他变成了雾状的东西，一直往上升，越升越高。我一直跑想办法找到弗雷德弟兄他们，那过了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就看见他们在下面挥手，那还有基恩弟兄也过来招手，他们知道有事发生了，于是我就跟他们在一起，那弗雷德弟兄就坐在那边。当他升上去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天文台等的一直到墨西哥都在拍摄那个照片，那生活杂志刊登了他上升的照片，你们很多人都看过了。那这里有生活杂志刊登了他的照片，那这是一件神秘的事，你们说他们不知道从哪来的，他太高了，超过了整个的大气层和别的东西，他太高了，那里不可能有水汽，因为他升得那么高，有30英里高，27英里宽，那里根本没有水汽，什么也没有。那瞧，那他们也是飞机，那就查询了的地方，那天没有飞机经过，那由于震动了窗户等等，他们不得不，那上空没有飞机，那这事写在这本杂志里，那告诉你同一件的事，那它一直上升，那今天就在那在科学杂志里，那他们对此不能明白，那不知道的是什么。那在图森大学，那那天有位朋友跑过来，那问起他们这件事，他们说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什么也别说，那不会有什么用的，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瞧，他是给教会的，给选民的，给呼召出来的人的。那每个人都走过来对我说，伯兰弟兄，我在这里看到你的照片，我看到，那你知道怎么回事？那这位弟兄拿了这张那片长长的云从这里掠过去，那对不起， 伯兰弟兄接过照片，他就是这样升上去的，那从上掠过去的，那实际上这是在右边。那你们都记得我说那个最突出的就是对我说话的天使，他在右边，甚至还没有升上去之前，那你们记得吗？他的翅膀像这样指向后面，那样子与天使上升时的翅膀一样。那为什么开始拍摄照片？因为他太神秘了。但最后一幅照片是他在他飞入空中时形成的。那等等，那这就是啊，观察杂志刊登的照片。那你看到了怎么样升起来，跟他们开始看到的一样。那这就是在空中形成时最后拍的最主要的那个照片。那人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他们仍然不知道。科学完全被这事困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天上要显出奇事，那我们知道那神应许了这些事。讲这唯一允许被拍下来的东西，那我知道今早那这里都是自家人。那如果我给你们弟兄姐妹一种印象，认为我好像什么都知道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是有异样的人。那我今早站在这里，在那些学者那些精明人面前说话，那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甚至连圣经都读不准。那今早我要读一章的经文，那我要请这里的哪位弟兄来替我读，那是在历代志上13章，因为里面的一些的文名字我甚至都读不准。那这个弟兄，你正在翻圣经呢，请你替我读好吗？那这要做我的主题，那些名字我甚至都读不准，那我请他来读，因为他能读得准。那我知道我是在对很精明的人说话。那弟兄们，这些事成就是要让你们不看我的知识贫乏，只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是神告诉你们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明白？那当我讲到宗派时，我不是说要你们那么冷酷，那不，我不是说要你们不去教会，去你的教会，这是你该做的事，但不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因为有一天，那我会告诉你们，用圣经来证明。那组织是兽的印记，你们只要记住那是兽的印记。那我所传讲的，那我不想在杰克弟兄的教会传讲的，他对我说过，那只管讲吧。但我要回到伯拉罕堂传讲，这信息大约4个小时。那我的题目是起初的兽和末了的兽，蛇的整个的踪迹。行，那大约要4个小时，我把经文都写下来了。起初的兽就是在伊甸园里的兽，它也是末了的兽，显明他是个虔诚的人，是个宗派，是他建立的宗派从兽的整个宗界出来。我要用圣经向你们证明他是那兽。那我以前不知道这事儿，那直到那天圣灵在那边将他赐给我。那说到这一点，那有一天我正注视着照片，那有声音对我说，那我看着照片，那我想，那希克森弟兄是杰逊维尔教会的一位理事，那如果我不相信去教会，为什么我还有教会呢？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教会，那天晚上都通过电话线收听，每200平方英里就有我们的一个教会。那说到这照片，我就站着注视的，有声音说，那时候我站在房间里，有声音说把它转向右边。那现在听着，我知道对一些人这听起来心里很不舒服，那你瞧，正如我那天晚上说的，所有这些伟大的知识的东西，那我不反对这些，那记住我们还得送孩子上学接受教育等等，但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些教育在将来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在那里有另外的一种的文明，远远超过这个文明，那个文明里甚至没有任何的学校，那没有一点的死亡，没有任何的罪恶，那这个文明有这一切。那不管我们得到多少文明，所增加的东西都是越来越多的死亡，但那个文明没有死亡。现在我们都有学校，我们得穿衣服等等。那天早上我传讲了撒旦的伊甸园，那你们很多人有这盘的录音带，撒旦的伊甸园，他制造了另一个伊甸园，花了6000年的时间制造的，就是神在起初创造自己的伊甸园一样，神造了他的伊甸园，撒旦却败坏了他。现在撒旦制造了他的伊甸园，神将要毁灭他。没错，他把他的伊甸园放下来，有声音对我说，把他往右转。我想我正看着他，那声音说把他转向右边。那这我想可能那声音是指向右边转。那当我转过来时，就看到了这个霍夫曼画的基督33岁时的头像。那看这里，看看黑色的胡子，他的脸、眼睛、鼻子等等，你瞧他的头发从这儿往上分开，他带着天使的白色发冠，这信息显明他就是神，就是真理，他是宇宙 至高的审判官，是天地至高的审判官。他是神，他不是别的，是神。他是神在肉身上的显现，称为神的儿子。这儿子是那面具，这岂不证明我们这信息完全正确吗？有圣经的印证，有聚会中的印证，有他同在的印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这七印就是真理。弟兄，你可能不同意他们，但你坐下来用敞开的心查考他一次，那圣灵来引导你。那当时杰克弟兄，那在传讲这信息之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次跟他谈了有关这白色发冠是什么的事。他说呢，伯纳弟兄，我断定他是耶稣复活后荣耀的身体。那我跟杰克弟兄说话，那我不知道在这世上我还能够信赖谁在神学方面的教导，能够像我信赖杰克摩尔弟兄和威尔弟兄这样。那他们是真正的神学家，读过各种的书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要带你看，即使是这样，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还是不能够接受，还是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不能够接受的。那后来这声音临到，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耶稣黑色的胡子。我想你们都看到了，瞧着黑色的胡子，黑色的头发，他的眼睛鼻子等等都完全一样，甚至他分开的头发就是这边。他就是神，看到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观察杂志应该说是生活杂志。那我想那这是哪一期的，我忘了是哪一期。哦，是1963年5月17日这一期的。当他发行时，每个人都想那要这份杂志。那在他背后是洛克菲勒和他妻子的照片。那这是新的科学杂志。那他仍旧是一个奥秘。我说这些事为了什么？是要让你们对我们要说的东西能够有一点点的了解。神在天上地上印证这些辨别人心的恩赐和意象是正确的。那我们有了很多的模仿，那一直都有。但记住，在有假的一美元之前，必须先有真的一美元。首先必须得有一个真的一美元，然后人们才从中搞出假的来，就像有一位真的摩西和真的亚伦一样。那后来才有亚尼和羊屁跟着模仿。你看到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吗？他们看到了就试图去模仿，因为有一个真的原版。是，我说这些不是要伤人，不是要贬低人，或随便的盖帽子，而是为了真理。那也知道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耶稣迟延，那我还可以多留一会儿，但我知道有一天这颗心要跳最后的一次，我就要进入那称为死亡的大的暗室。当他临到时，我不想有任何需要回头看的东西，后悔的东西。但我看到了那个时候，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成为洁净和纯洁的。我要披戴他的衣袍，当我进到那里，心里只带着一样东西，就是我晓得的复活的大能。当他呼啸时，我要从死人中出来，活着与他永远在一起。这就是我在这里的目的，要竭力得到每一个人，不是改变你们的神学或什么，而是要加增你们对神在这个时代的应许的信心。那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今早我们是一群感恩的人，然而说我们却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父，今早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感到要更亲近的与你同行，我们求你触摸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柔和，使我们那能够是灵活，好叫你随时能够改变我们，叫我们塑造成神的儿女。父，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活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的道，再把这些的话对男人女人们传讲，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竭力荣耀那赐给我生命的主。求你应允着， 愿今天这里没有一个人。那如果今早我们的电话连到全国各地，那愿在我们声音所达到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进入了大暗室后却不晓得你复活的大能的。如果在全国各地的什么地方有罪人，或者在这房子里，这个大礼堂里，那今早坐在这里的人，如果还有人不认识你，愿今天就是他们良心受震撼醒过来的日子。他们也晓得，不知道哪一个时刻我们能够被呼召，被召聚到天上，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交代。如果我们的名字还记在那麦杆儿的册上，那我们就死定了。但如果我们的名字是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真正的生命，那我们就得救了。主啊，正如生命从叶子进入花穗，进入麦壳，然后进到麦粒中，当我们今早经过时，若有进入麦粒的生命还躺在了麦杆里，主啊，今天把他们带出来，愿他跟随麦粒的运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不起，占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忘了外面还有广播和电话的时间。那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那杰克弟兄，你翻到这处圣经吗？那在我找圣经时，我要请杰克弟兄读这段的经文，因为那些的名字我念不准。好的，历代志上十三章，杰克摩尔弟兄读历代志上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叫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约柜，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结河直到哈马口都召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薛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仇反，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谢谢你，摩尔弟兄，那帮我读了这段的经文。那很抱歉，我不能自己读，我读不来。那现在我要你们跟我翻到马可福音七章七节，我们要念马可福音七章的头七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现在荣耀你的道，愿他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使我们作为器皿来传讲他，让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的话，让我们的心领受这道。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 Amen。 那过一会儿我要讲的题目是这个，那今早是在全国的电话网上讲到。那我晓得我的好朋友那罗伊伯德斯正在收听，那大概是昨晚他真是心烦意乱。那我忘了昨晚我们是在广播和电话网上。那罗伊，不管你在哪儿，如果你是在圣何塞那边的教会，或是在麦克修斯的教会中，那不管你在哪儿，那不要惧怕，我的弟兄，一切都会没事的。那安静的坐着，那只要安静，那罗伊，主必将这事向我显明，不要灰心，孩子，对神要有信心。今早我的题目是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那这是个很奇怪的题目，那我相信主现在一定会向我们启示这点。那记住，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那这题目看起来很怪，但愿神在这信息上来帮助我们。那今早我想说另一件事儿。那我们很高兴在我们中间，那有我的一位朋友，非常亲爱的朋友，一个年轻人。那你们许多在广播或电话网上都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是他的93岁生日，那比尔道奇弟兄，那他就坐在我前面，93岁了。那几年前医生说他活不了了。那我刚刚才注意到他坐在这儿，他曾躺在氧气罩里。他可爱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伯朗弟兄，如果你这么看到你的老朋友活着，最好马上就过来吧。”那我的一个轮胎侧面给割破了，那车轮子都歪了，我就从车里拖出一个轮胎换上去，想赶到他那里去。那我正要离开加油站，那从卫生间出来，我曾停在俄亥俄州那里，那想赶到他那里去。那走出来时，我看见一个异象，那道奇弟兄站在那里，站在教会里，那手往外伸。那异象换了，我又看见他走在街上跟我握手。异象说：“去告诉他，主如此说。”那是他将近90岁，他有心脏病、心肌梗死，那心里完全的衰竭了。那是个很精明的医生。那他不想，那我不想这么说呢。他是个有钱能看得起医生的人，那他能找到任何他想找的医生。那他有个很好的医生，是个犹太人。他在大厅里遇到我说他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希望了。那我走进去，把他的手伸到氧气罩底下，我说 Bill， 你能听得见我吗？他点了点头。我说：“主如此说，你现在不会死。”此后一个星期，当我上讲台传讲信息时，那看到道奇弟兄从教堂走了上来。那当我走到对面的那富尔饭馆时，那我是指在路易斯维尔市的兰州饭馆。那这时道奇弟兄从车里出来，走到街上，那伸出他的手来，那完全照主所说的话应验了。那是3-4年前的事了。 那他一路过来来到史里夫波特，那现在就坐在这里，那他穿过全国不是坐飞机而是坐车，今早就坐在这里。生日快乐大齐弟兄，这是从全国从各地来的问候，愿神祝福你。那我曾给他施洗，那他原是三位一体论的信徒，那我给他施洗，那当时他参加我刚开始的一场的聚会，那班克斯伍德弟兄不得不让他穿自己的衣服，那你们看他身材很匀称，他走进池子，那在他85岁或90岁时，我奉主耶稣的名给他施洗，他说他从未感到过那么正确，直到他找到了那个保障。后来他领受了一个生日，在那里永远不再变老，没错，在那片伟大的土地上，他甚至希望活着看见主的再来，那这事可能会发生的。但如果他睡了，到时我们要醒来，那他会先起来，没错。所以道奇弟兄，那现在不可能错过了，你完全在那行列里，持守在那里，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为这样的一位好先生而感谢主，感谢主赐给了这些年日。在历代至上，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神是至高无上的。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今天人们纳闷，为什么我们没有复兴？你相信神是至高的吗？那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我们试图，那就是不久前我跟一群好弟兄，那进行会的弟兄所讨论的。那他们说，巴纳弟兄，只有当我们逐句逐页逐字的接受这道时，我们才会有复兴。我说我也相信那逐页的接受，我说人们一直以来都试图这么做。他说但我们必须找到这道的希腊译文，看希腊文怎么说。我说我没有读很多的书，但我读过教会历史的书，有尼西亚大会，那前尼西亚大会、尼西亚教父等等，他们当时就在争论希腊文了。那是2000年前的事儿了。那一个说他是这个意思，另一个说那是那个意思，那这个希腊文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的语言 sea 这个词，那你用 sea 这个词可以是指一片水体，那或我明白了有很多的意思。那 board 这个词可以指钻一个洞，那向前推进，或者你让我厌烦，或你付我的邮寄费，那还可以指很多的意思，小小的原因等等就能改变整个的意思。所以你不可能那么做，神这么样写了圣经，因为所有的道都是神所默示的。主说，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现出来。 Amen。 那这是主的启示，正如昨晚我说的，向婴孩就启示出来。那我说，先生，这样行不通。我说，除非是神，那至高无上的神差来复兴，否则复兴就永远不会来。神可以用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愚蠢的人来行复兴的事，那可能连标准的英语都不懂，那更不用说希腊文了。神就是这样行事的。当时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那你知道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神行事的这种方式在有知识的思想中是看为奇怪的，这就使他成为神。如果他有一群神学家、名流等等，人不会说那个精明的干预法，那你瞧他做得很好。那神走下去得到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渔夫，这才是神要用的，这就是神。他拣选那无有的，使他成为有的，使自己得荣耀。神从一片混沌之中造出了伊甸园，他是神。那如果有谁拥有一套机械以带来复兴，那就是我们尊贵的弟兄葛佩里。机械是好的，但机械是不会动的，需要动力来驱动它。你可以制造一辆汽车，安上舒适的座位，那装上精致的气缸，那经科学证明这车是能走的，但除非里面有动力， 不然它就是一堆废铁。那在威尔士复兴中，那这是五旬节运动前的最后的一次复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发起的复兴，那只是一帮的人。那当我们将所有，那我们的朋友葛佩里将所有的长老会、路德会、五旬节派、教会等组织起来，那进入城里，他们会有几千人的大型聚会，那两个星期就有30,000人来将自己的心交给基督，那过两个礼拜你再回去连一个也找不到了。行，这就是机械，但让神照着他至高无上的恩典，只要对一个愚笨的人说话，比如说对一个无名的小卒说话，让神的灵降在城里，降在不能去做工的男人、不会洗碗的那女人、不会铺床的女佣身上，他们就会又叫又喊，手举向空中。这就是复兴，是在神的旨意中。那就是说在威尔士复兴期间，那有几个教会的头面人物，那去威尔士了解，要弄懂到底这次复兴的机械是什么。那他们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圆领的衣服，走下轮船，那看到街上有个警察像这样挥动着警棍，吹着口哨，那他们就说，警察先生，你能告诉我威尔士复兴在哪里吗？他说，可以，我的弟兄，你正站在复兴里边。他说，你知道我就是威尔士的复兴，因为威尔士复兴就在我里面。这是至高无上的，这是神做的事，唯独他有权利差来复兴，不是把机械聚在一块，而是祈求神差来动力。神只将他的道启示给他所预定的人。那当我使用预定这个词时，那这个词不便在公众的场合中使用，尤其是当会众中既有亚美尼亚派又有加尔文派的人士。那我刚才，那请你们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但照着圣经他们两者都错了。恩典是神已经为我所做的事，行为是我为他做的事。那只要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如果你爬到任何一端，你肯定会发现自己走到极端里了，再也回不来了。我像一幅所书把他们都合在一起了。那当我用预定这个词时，那不要以为我是，那这只是我所知道的用来表达的词，这是神的预知。那瞧，他知道一切，那他不会，那他受死是要让所有的人得救，那他做了，但接着他的预知，他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看到吗？这些事神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当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神已经设置好了他的道，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他的预知使得把起初所做的事设置在教会中，设置在百姓中，那然后这福音传给各个时代，只是向那群特定的人启示出来，那其余的人却都不明白。行，那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示出来。这就是预定，神并不像我们这样，他说我要选择你，我不选择你，而是借着预知，神知道你会做什么，因为神是无限的。你相信神是无限的吗？如果他不是，他就不可能是神。那只要想一想，因为他的无限，他知道出现在地上的每一只跳蚤，那他们要眨多少次眼睛，每只跳蚤身上有多少的脂肪，那地上长出来的每一根草，那这个就是无限。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半跌在黑暗中，神把我们比作绵羊，我们必须得有一位带领的，那位带领的不是人，那位带领的是圣灵，是基督的灵在我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他的身体被提到神的宝座中，就是原先圣灵在宝座上的位置，现在基督在宝座上，耶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宝座，基督的宝座被建立在你的心里，基督坐在神的宝座上， 但在千禧年基督要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因为神启示他要兴起这个人，他的儿子，那大卫之子，坐在他的宝座上。那神借着他的预知将这些事儿启示给他所预定要明白这些事儿的人，另外的人他不明白，就站在那里瞧却看不见。多少人曾看过那牛在树丛中吃草的那幅画，你得去看看，你曾看过这幅画吗？那或者曾看过基督在树丛在云中在空中的画，瞧那位画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画，那必须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那你一旦看到了就不会看到别的，只会看到他，那每次你看的都是这样。那多少人看过这幅画，那瞧你们都看过，瞧这也是一样，基督自己就是这福音，就是这信息，你一旦看见这个时代的信息，你就不会看到别的，只会看见这信息，是的，别的东西都消失了，但你一旦看见这信息，其余的都只是填充物。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当时挪亚和他那群人当他们看见了信息后，别的就无关紧要了，当摩西那群人看见了信息，别的就无关紧要了，当约翰那群人看见了的信息，别的就无关紧要了，当耶稣那群人看见了信息，别的就无关紧要了，当使徒那群人看见了信息，别的就不关紧要了，当路德那群人看见了，卫斯理那群人看见了，五旬节派那群人看见了信息，别的就无关紧要了，他们从其他一切事中出来了。为什么？借着预知神预定这些要发生，神借着他的预知拣选自己的人，就像他在罗马书八章所说的，只是为了要证明神的拣选，那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都是从圣洁的父母生的，但为了证明神的拣选的确定是对的，所以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就说我恶以扫爱雅各，瞧神知道人里面是什么，他从起初就知道那是什么，因此他能使万事按时而行。那我们变得紧张慌乱，你从未看见神慌乱，没有人看见他这么做，对吗？万事都运行的好好的，就像时钟一样滴滴答答的走，这些事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说这些剪短发的女人，那些的男人留着，那他们的头发跟他们的妻子一样，那我看到他们，他们甚至把发卷都卷在头发里，那卷在前额上，何等的歪曲，那是撒旦伊甸园的结果。那看看女人，她想要像丈夫那样剪掉头发，她丈夫却想让头发长起来像她妻子，女人穿男人的外衣裤，男人穿女人的内裤，瞧，就是女人变得男性化，男人变得女性化，瞧，这是撒旦的伊甸园，与神起初所造的样子相反，这是真的。如果再不开始就别想讲到主题了，但是这些的事儿，神行事的方式，那谁要做这些事都是神自己选择的方式，他选择，这是他让事情成就的方式。就是那天晚上我听到我们在图森教会的牧师佩里格林弟兄所传讲的，那关于神如何以某种的方式行事，那我忘了他的题目是什么，但他说那是神喜欢的方式，那是神行事的方式，那这是没错的。那我们当中有谁能告诉神说的错了？谁敢站在神面前说主啊你错了，你应该照着我要他成就的方式来行事，那照着某某博士说的方式来行事，谁有那么高深的智力敢说这样的话呢？那没有，你不会走出来这么说，但你是这么想的。就像那篇论敌基督的信息，那假基督要兴起来，那主没有说假耶稣，瞧，若有人用属乎主的专用词耶稣来称呼自己，那谁都会反对，但假基督是指受高的，那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了高模，那荣耀归于神，他能做这做那，但是把他放在这道上和这时代的信息上试验一下，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恩高却不赞同的，那时他们得了高抹，甚至大贪在摩西的时代也得了高抹。他说呢，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我们当中唯一圣洁的人，神有很多圣洁的人，我们要开始一个组织，这里有一群的人，神对摩西说你与他分开，神裂该地将他们吞下去， 神将原本的道赐给他的先知摩西，这是他以前行事的唯一方式，也是他将来行事的唯一方式，他不改变他的计划。那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错的，是神的想法总是对的。那不要试图告诉神说他错了。不管我们认为谁最有资格，不是我们说谁最有资格就最有资格，那你们就是在这里掉进组织里的。我可被圣灵充满了，小弟兄进城组建了一群好会众，他们在会议中碰头，那所有圣洁的弟兄都和睦相处的，你知道。那人说你知道吗，那我相信小琼斯，那他是他们当中的精华，我认为他应该拥有那个好的大帐篷，那我想试的，你不认为这是对的吗？瞧他就走了，那然后会众就分散了。瞧，为我分派，神做分派的工作，他是那位做这工作的，但他们每个人都要这个人，要把他放在这里，要把这个放在那里，这是人的想法。人拿着钥匙，但神才真正掌握了钥匙。他们给门徒这圣洁的教会和钥匙，那注意，他们第一次用这钥匙，当犹大犯罪扑倒后，门徒聚在一起摇签，这些圣洁的弟兄们，谁能说他们不是圣洁的弟兄？谁说他们不圣洁？但是他们摇签就摇出马提亚来，他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但保罗才是神所拣选的，朋友们，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鹰钩鼻子、说话尖锐、脾气大的小犹太人，不是马提亚，他是神学博士，你知道。但保罗，神拣选了保罗，教会则选选了马提亚，看到没？你没有权利告诉神说他错了，他知道要做什么，他知道人是由什么做成的。那教会中谁会拣选保罗呢？没有人，永远不会有。他们说那教会把我们都投进监狱了，那神说我要指示的，他必为我受许多的苦难，神知道这一切。是的，不管我们认为谁对，但神知道谁最有资格，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的。那复兴也是这样，那这些事儿不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发生的时候才发生。那我们想现在是时候了，荣耀归于神。我注意到在基督徒商人分会等等的机构中，那人们说啊，哈利路亚，那大复兴就快要来到了。不要被迷惑了，他已经来了，人竟任意待他。他们还以为会有复兴，复兴在发生吗？没有，他已经完了，死了，结束了。要注意，那这是收拾灯的时候，先出来走进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注意，在这讲题中，那注意大卫，以色列的王，那他是那个得了启示要把神的约柜带回到神的家里的人。那扫罗年间人们从未求问过，因为扫罗堕落，所以在扫罗年间他们从未求问神的约柜，因为他堕落离开了神。所以大卫很快的那就得到了启示。那现在注意这一点，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主题搞清楚，那就很危险了。那我觉得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是大人，不再是婴孩，我们应该是吃干粮了，而不再是吃奶了。那注意大卫，以色列的王，他刚刚被高为王，那他被选为王，那撒母耳照着神的旨意高了他，他绝对是神所拣选的王，那这点毫无疑问。他在这里启示临到了他，那这事儿启示给了大卫，大卫得了启示，其他人没什么可说的。他说我们去把约柜运来，因为约柜跟我们在一起才是神的旨意，那是我们可以在约柜面前求问神。那这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事，你不这么认为吗？好的，那记住，大卫是王，并得了启示，但是他越位了。当时地上有一个名叫拿但的先知，他是神预定得到了启示的人。若什么东西要说，神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但你看，大卫是王， 他身上有恩膏，那这符合经文吗？他身上有恩膏，得了真实的启示，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拿但是那个时代的先知，那这启示从未临到拿但，但当启示临到大卫时，他没有与拿但商议这事儿，他只是继续做了想要做的事儿。但你注意，在13章里，大卫在这里跟谁商议？那他与千夫长、百夫长商议，与他的会众商议。那他说，那你们不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去做吗？不是那么样的。那他想要侍奉神，但并没有分派他去做这事儿，啊？因为神有一个方式，就神可以对西西家王说他的疮还有得痊愈的事儿，但他没有。那神有一个定规好的行事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先知，所以他对先知说话。那以赛亚回去告诉西西家王将发生什么事儿，那西西家可以面对面跟神说话，那当然神也可以对西西家说话，但神有一些特定的渠道，你明白吗？神有着自己行事的方式，他差来复兴说话传讲，不论是什么，神有他的行事方式，我们没有人能告诉神要怎么做，他照着自己所喜悦的方式行事。所以你们看到大卫得了启示，那你们记得我说的受膏者假受膏者吗？那记住，圣灵可以降下来膏抹一个人，但他仍然不是神的旨意。那这里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按照神行事的方式去行，不是我们的方式，而是神行事的方式。因为大卫是王，受了膏抹，神的灵膏抹在他身上，他是基督的预表，但那不是神的渠道。所有的会众，圣经说全会众都喜欢，可注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祭司和神学家都认为那很好，这就是你的圣经学校等等的一切的东西，他们都认为很好，甚至全会众都同意，祭司和所有人都同意王的膏抹是对的。那注意，但神没有应许在特定的时节把他的道启示给他们，神有启示他道的方式，但不是对他们启示。那记住，那是违背神的。在因拉的儿子米盖亚的年间也是这样，那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犹大和以色列分裂了，那他们成了两个不同的王国，亚哈那是一个国的王，那约沙法统治犹大国，那我相信是的，那亚哈统治以色列耶路撒冷。那注意，那后来来了一帮的异族的人，他们夺取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的土地，那这些非利士人、那亚兰人在那边占据了那片的地，那在那片本来属于以色列人的土地上来喂养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以色列人需要那片的地来喂养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神赐给了他们，那是神给他们的权利。那于是亚哈叫约沙法下来说，我们下去。他说，你瞧，我们的敌人在那边干了什么，那我们这神的子民有神所赐的权利，我们应该拥有这片土地，对不对？它属于我们，神借着他的先知约书亚把那块地分给了我们，它应该是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孩子的。现在共产主义把它夺了去，那我们都在挨饿，而他们却夺走了神赐给我们的权利。你不认为我们应该上去把我们的土地夺回来吗？如果有你们的军队加进来，如果你们卫理公会、长老会，那所有的人，那长老会、路德派等等，那现在都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那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 那我现在是在用比喻在对你们说话。我们去把它夺回来。约沙法说，那小大人的，我们是一体的。那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就是那个大人物，那五旬节派的大人物约沙法，他跟那群错误的人混在了一块儿。这是今天发生在我们五旬节派信徒身上的事儿。里面有一些真正的人，但他们与那群宗派的人混在了一块儿，离开那些东西，那是主所咒诅的。那注意，那约沙法的在那儿，他说，是的，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说，我的战车就是你的战车，我的名就是你的名。那毕竟我们都是犹太人，肯定的，我们会跟你一块上去。但这是约瑟法心里充满了信仰，让他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先求问主吗？那家伙想，这是个好主意。那当然亚哈说，哦，啊，肯定的，我应该想到了这一点。那么某处有神人吗？你有先知吗？哈哈哈，我有400个先知，我这里有整个的协会，整个的宗派，他们是希伯来的先知。那记住，圣经说他们是先知，希伯来先知，不是异教的先知，是希伯来先知，整个学校都是神学院。他说，好，带他们上来吧。那二王穿戴整齐坐在前面，给先知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是希里加的走了上来，那他是地区协会的大的首领。那不管他是什么，他走在他们中间，他为自己造了两个大脚。他说，我听到神的话，主此说，你们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把他们赶出这块地。哦，荣耀，每个人都认为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注意对与错的差别就像剃须刀口那么薄。那记住，它会掉在一边或掉在另一边。那有时候对与错的差别就像磨过的剃须刀一样薄。它必须是神一切的话，不是几乎一切的话，而是一切的话。它必须在今天临到，不是给路德派，不是给卫理公会，不是给五旬节派，而是给这个魔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假基督的受膏是那么的完美，倘若可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他们若不警醒就会落在错误里边，像妻子一样。那注意，要谨慎，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五旬节派的时代，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正如我们已经经过了路德时代，过了别的时代一样。那注意，那些先知都发预言，那400个先知要吃得好，训练有素。希伯来先知异口同声的做见证，说，主子说，上去吧，主与你同在。约瑟法说，瞧，这听起来很好，但是说，你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吗？另外一位，我们整个宗派都在这儿了，我们整个的协会都聚集到这儿了，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位了？约瑟法说，哦，我认为可能还有另外一位。也还说，哦，是的，还有另外一个，但他根本不属于这个协会，他已经被赶出去了。那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我恨他。加他们不接受的进入团契。那大家都知道，他一开始就被赶出去了。那他总是说预言，凡他所预言的，没有一点是鼓励我的神学院的。那他做了这一切的恶事，他总是说预言来攻击我，要与众不同。约沙法说，王不必这么说。那我想听听这个人要说什么。那他说，好，我们去找他。于是他们打发人去了旷野某处，他们派了一个人，那对米盖亚说，现在在你回去的路上，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你想再回到宗派里边吗？你想再跟他们所有的人有团契吗？如果你想的话，就跟那个地区长老说一样的话，那要跟主教说一样的话，那他们就会接纳你回去。那现在是时候这么做的。但你能想象一个被神恩膏的真正先知会在神的任何一句话上妥协吗？绝对不会。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来起誓，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们需要一位因拉的儿子。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说什么，没错，他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当他们来到众人面前时，所有的先知都说，那现在你说，米盖亚说，等一下，给我一个晚上，让我看看耶和华要说什么。于是那天晚上，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那告诉他要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他们说英拉你要说什么，他们就站在那儿按照我意思说英拉的儿子米盖亚，那他们说现在你要说什么，我们都聚在一块了，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先知那两位王众人都在坐在一块，现在你在这个大会议上要说什么呢？他说上去吧。那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分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亚哈说我岂没有告诉过你们这个叛徒只会说语言攻击我，当神这么说了弥盖亚怎么可能说别的呢？先知本来就是神的喉舌，而不是说着自己的思想，他只是说下来，他完全顺服神，不是要伤害神，而是必须说出神所说的，因为他自己也控制不了。然后说我岂没有告诉过你们。那然后那个拿着铁脚的大人物就走上来打了米盖亚的嘴巴，他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了我呢？那换句话说，那让我试着把这句话给你分解一下。那看这儿，你看这儿，米盖亚，我要告诉你些事儿。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知不知道我是圣经方面的师父？你晓得我拥有恩膏吗？那或拥有灵洗吗？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们所说的，你晓得我拥有这些吗？米盖亚说我不怀疑这一点。他说你听听，神的灵告诉我，并有这里的400个先知一同做见证，我们要把亚兰人赶出那块地。你是谁竟跑到这儿来说我们伟大的王要被杀？他说神的灵告诉我这事儿。那要把这句话分解一下你们就明白了。那也许那我们看到米盖亚说，先生，昨晚在异象中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我看见天上的万军都侍立在他左右。那他们在天上开了一个会，他们说那我们谁能下去引诱亚哈呢？因为在那宝座下有一位先知，那真正的先知，他的名叫以利亚，他曾借神的道发预言说这恶人亚哈因为他杀了拿伯，狗要舔着恶人的血，我们必须得让这句话成就，因为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这是主此说的，这必须得要成就，必须得要发生。那我们得怎么做到呢？那后来从那失落之人爬行的地方，那在最底下的地方，那上来一个灵，他说我是一个迷惑者，那如果我能为你做这事儿，那就让我下去进入他的众先知里边，因为他们都组织在一块儿，他们只能明白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些情感的东西，我要使他们说一个虚谎的预言，我要让亚哈听从那些名人而不听从你真实的先知，因为你的先知会用你的道来验证他所说的一切，那用道来验证他的意象，用道来验证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那如果这些与道不一致他就不会听。但是我若能迷惑其他人，那我就会做，那亚哈很信任他们在一起的大联合会，那觉得很安全，所以他们来到一处都聚在一起，那我要使亚哈听从他们，那便出去征战，那我们要这么做。神说你可以这么做，你真是个迷惑者，你下去吧。那然后那西里加打他的嘴巴，他说你从哪里，米盖亚说你进严密屋子的日子就必看见。西里加对王说上去吧，他说上去吧，平平安安的回来。亚哈说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下在监里，给他戴上手铐，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得胜归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众先知所告诉我的，那复兴肯定会发生，我再回来收拾这家伙。那听听米盖亚对这人说的最后的一句话，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是神没有借我说这话。 Amen。 看神有的行事的方式， 这些人以为他们在侍奉神，要谨慎了。那不要凭感情，不要凭热情，不是凭想象，必须是主如此说的，必须是对的。好嘞，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发现这些事是这样的。那现在注意，大卫他已经做出这个伟大的宣告，那这事儿看起来不错，是在做一件好事。那然后我们发现，那我让你们累了吧，那我是不是太迟了？那他们做出这个伟大的宣告，那大卫没有与先知商议。那任何人都知道阿姆斯第三章七节说，那神应许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先知，就一无所幸。那经过各个教会时代，那我们有了改教者。但马拉基书四章所应许的是，末日这地上必有一位先知，因为在末日到来之前，他必须符合那个模式。行，在耶稣第一次到来之前，以利亚来了，就是马拉基书三章的以利亚。那马太福音十一章这么说，那你们若能领受，这就是经上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那神预言了，所有神学家都相信这一点，在末日以利亚的灵还要再回来，他必须来五次，神五次使用那个灵，以利亚、以利沙、施徐汉以及给外邦教会的。那然后是启示录十一章给犹太人，那是神的恩典 GRACE， 那信心 FAITH， 耶稣 GESUS 都是五个字母，那不能停在四，必须走到五。那行，注意，那神应许过这点，所以要把圣经准确地应用到这个时代，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日子。那以利亚，那这不是以利亚，是在以利亚身上的神的灵，以利亚只是一个人。那我们曾有过许多的以利亚，有以利亚的大衣，以利亚的外套，以利亚的一切等等，但这个时代以利亚是主耶稣基督，他要照着马太福音十七章啊，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而来到，人子要在他的子民中显现出来，不是一个人，而是神，但他是借着先知而来。那在同一个时代，神从未在地上有两个主要的先知。那不管怎么样，两个是行不通的，那必须是一个头，神必须把一个人控制在他底下。那只有一位神，那父子圣灵，但却是一位神控制这一切。那注意，他使用这三个职分，那他也是这样使用以利亚，以利亚的灵，他使用那个灵，那一直以来同一位神都掌管着他来应验他的道。那现在注意这里，大卫以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他有灵感，那看到圣灵是怎么高抹一个人的吗？但这必须是在高抹的这个次序中，外面的灵可以得到圣灵的高抹，而魂却黑得像沥青，使麦子得到生命的同样雨水也使这个苍耳草对生长，长出苍耳草的生命，但这苍耳草的深处是苍耳草的生命，它欢呼开花而得到生命，做麦子所做的一切，但它的魂却是苍耳草。看到吗？假教师可以起来教导各样的三位一体论的和别的东西，那也被圣灵高抹行许多的奇事，就像真实福音所能行的一样，但靠着这道，这才是根本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想教导这点没问题。那今早那在这宾馆里，我是在一个跨宗派教会里，那注意，那注意我们在说什么。那你听着，大卫拥有真正复兴所拥有的一切的情感。那注意，那他们呼叫，他们喊叫，他们跳舞，他们确实从那高抹中得到了什么，绝对是的。那整个就像一场真正的复兴，但你注意，神不在里边。神不在里边，神有一位先知在地上，他们应该知道这点，乔大卫应该知道这点。今天我们得到一些东西，这所有的机械就像了不起的宗派，这时代的大分星，但所得到的结果跟过去一样，我们这些大分星所带来的果效，那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几千座的大教堂，不断增加的会员等等，结果都是走一样的老路，全都失败了。我这么说不是要与众不同，我这么说是要在神面前诚实。今早我就站在他的圣书旁边， 然后这一切都导致了失败，结果都一样。那让我们来看看，当神在他的时代和他的先知里不被人尊重时发生了什么事。就像今天人们所行的，只是依赖神学、祭司和宗派主义。那现在注意听，这一切都乱套了。如果神真实的灵在那里，他必指向这道，不只是某一处的道，而是整个时代的完整的道。像五旬节那天，圣灵直接指向道，指向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路德时代，圣灵直接指向道，卫斯理时代也是一样，最后的五旬节运动也是一样，但这是另一个时代，是招出新妇的时代。那不是两千年前的五旬节，不是他的重复或回归。那圣灵在路德里，圣灵在卫斯理里，那是受膏抹了神的道。圣灵回到那时代的子民中，他们就开始得到恩赐的复兴。那他们发现，他们若完全顺服神，圣灵便借着他们说方言。那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他们在灵里跳舞。那瞧，这是改教的时代，把教会带回到他的次序里。教会的最后次序就是将恩赐定位在教会中，那就是路德那定位的称义，卫斯理定位的成圣，五旬节运动定位了恩赐的恢复。但他们做了什么？犯了同样的错误，正如自然界的麦格尔所象征的，他们组成了宗派。但这是敌对神的，是违背神的。那我们发现，那当时这些的麦杆他们聚在一起，那走到一起来，那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不管怎么样，像当时他们所争的新论点，那是从神召会出来的。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能接受，不管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真理怎么对，他们都早已经属于总会了，人已经把他接管了，圣灵已经离开了他们。没错，那然后这个就出现，那我跟你们一些最好的领袖们谈过了，那他们说，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他们知道这是真理，是本该感到羞愧才是。那如果没有他们，属灵上就是瞎子，对圣经一无所知。现在我这么说，那不是出于威胁，而是出于敬畏。因为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说有人是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来受洗的，从来没有一个，直到普世教会借罗马天主教以来，他们自己的教理问答也见证这件事。那是天主教的教条，不是圣经的教义，是天主教的教条。你们卫理公会带出你们的教理问答等等，跟他们一样，不过是慢慢从他长出来的。但现在当你来到五旬节派时，仍旧得散播某些教条，仍然固守这些的东西，但现在是呼召心腹的时候了，现在是七印揭开的时候了，现在是改教者遗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被打开的时候了。只有马拉基书四章能做到这些事儿，因为这需要一个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赐给一个人去做这事儿。没错，但不可能临到一群人，从未这样，只临到一个人，这是神在的再来的影子下应许给心腹的。又一位以利谢，行，那注意，当时祭司和传道人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启示，那也真的受了膏抹。大卫受了膏抹，圣经是这么说的。但你看他去到错误的源头那里，他走到错误的渠道那里，他把他的膏抹放在了错误的一边，放到百姓那里要看他们怎么想，放到首领那里要看他们怎么想，而不是去到神圣洁的通道那里去看看主如此说是什么。是不是做这事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做这事的季节呢？那这是神的旨意吗？那如果那是神真正的先知，他就会先到神面前说，父啊，这是什么？就像拿单后来对大卫说的，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粉在幔子里，这合适吗？那你看看拿单，他说，大卫，你可以照你的心思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你是神受膏的器皿。但作为先知，对他的错误，神肯定会对他的先知负责的。当夜神向拿单显现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我欣赏他的勇气， 我喜爱的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知道时候到了，我的约柜将会那样放在某个地方，但现在还不是做这事的时候。我要让他的儿子来做这事，而不让他来做。然后拿带就带着主如此说上来，说大卫，你所得的启示是错的，就像当时你把约柜运上去一样。只要不要那么做，不要去试，因为神说他要让你的儿子来做这事。只要这就是了。大卫受高摩那么说，因为他能预先看见这事儿，就像亚伯拉罕在地上寻求一座城，那你知道他在寻求他，因为有一天他要住在那里。亚伯拉罕要在那座城里，他出去到处寻找他，就在他寻找的同一块地上，那时那座城就在他上面，将在千禧年里回来，他就要住在那座城中。但作为先知，他注定要得到启示，他知道某处有一座城，他正在寻求他。但你看，对这座城的完整启示向他隐藏了起来，不是给他那个时代的，而是那一直下来到约翰，他看见的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就是那座城。看，万事都有定期，你的春天或者秋天种下小麦，那在未来的夏天收割，对吧？那它定会长出麦秆，会长出麦穗、麦壳，那一直到麦粒，那什么事都要有定期，整个自然界的运作都是连贯的。神的灵造了自然，神的一切和自然都是连贯的，放在殿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在天上所看见之事的预表。那你看到一棵树为生存而挣扎，这就表示有一棵不死的树。你看见一个人为生命而挣扎，这就表示某处有一个不死的帐篷在等候。那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有另一个在等候着。那良善的天父允许我有一天走到那帷幕的后面，看见了他。多少人听过那些的魂，那在下面是什么呢？那我正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那这跟我现在对你们所有人传讲一样。那他们站在那里，祭坛下的魂喊着说要等到几时呢？那这不是一个神话，不是哪个有知识的人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瞧，那当我们在那个年纪，像坐在这里93岁的比尔道奇弟兄那样，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了，有个东西在渴望再次变成年轻人。那你放掉任何的东西，那我多么想回去。那杰克弟兄，我们所有的人，这里的盖尔霍斯弟兄，那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你们这样做为了什么？要变得年轻到处跑吗？不，先生，因为我们感到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荣耀我们所爱的这位神。但亲爱的弟兄，我今早有这信心，在河那边有一块人们永远称为甜蜜的土地，我们要在那里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荣耀他，永恒开始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深渊向深渊呼唤，只要深渊在呼唤，就必有一个深渊响应那个呼唤，不然就根本没有呼唤。在有被造物之前，必须先有创造被造物的造物主，不然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的证据，证明有造物主。那注意这些的祭司，他们都错了。那注意这些高抹，没问题，这高抹没有什么错。那你们五旬节派也是这样。但你注意，现在你是在哪个渠道里边运行？自从五旬节运动以来，时代已经变了，那有别的事在发生。如果当时地上没有先知，也许大卫就是对的。是的，但拿但站在那里，被神所印证所高立，神也见证他是先知。那注意，对我们来说，约柜在圣经里一直都是道的预表，因为在约柜里就是神的道。那注意，他们搬上来的约柜，那注意，那你看他们是怎么搬的？他没有放在神原本所定的位置上。那神在律法上说过，那他必须怎样的搬运，那这个约柜必须怎样的搬运，必须由谁来搬运。但是大卫在高摩下，那我的弟兄，你们不要错过这一点，我的姐妹们，你们想成为女传道人的，不要错过这一点。不管你多受恩高，你都必须进入神所预备的位置上。大卫的高抹没问题，但在做这事儿的时候，他太热心了，也是越过了分界线。他做了什么？他越过了分界线，他不是把约柜放在原本的位置上，而是把它放到了一辆新的牛车上，不是放在利未人的心上。约柜本该放在利未人的肩上来搬运，那肩膀是在心的上边。道不是在人的头脑里，而是在人的心里。 活水在犀牛车上，这怎么回事呢？这代表大卫在那里先做了一些的事儿。那这些事儿所说的，就是后来有了各个宗派。神的道并不是由教派的州长老或主教等去搬运的，它是在人内心里的圣灵的旗，不是在某个教会的行动中。圣灵是神宝贵的爱，在男人女人的心里，使他们顺服到。行，这约柜是放在神执事的肩上，他的执事就是立位人，把约柜放在立位人的左肩上，像这样扛起来，因为是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心里担着这道的负担。哎们，现在你们心里担着你们宗派的负担，会众的负担，无论你要见这个见那个做别的事儿，那你把更多的负担给了你的宗派，而不是给主的道。你本应是会众，只看见神的道，不看见别的，但你现在把它放到了新牛车上，他们把它一篮子放到了基督教协进会里，那这样扛着。我不想要总是批评人，那愿神此时帮助我，那单单告诉你们这个真理。那这道受信条和基督教协进会的影响，那神给这时代何时的真道被忽视了，因为他们太感情用事了。大卫这位受膏的王，他是王，也是受膏的王。你说我是个受膏的传道人，那么就继续当传道人，不要试图当先知。如果你是传福音的，就继续当传福音的。那记得那乌西亚王，在以赛亚的时代，这么年轻的王，这么年轻的先知，那乌西亚是个伟大的王，是受膏的，神祝福了他，他蒙了祝福。那有一次我在这里讲了这事儿，那有一天他变得非常的傲慢，以为自己可以取代祭司的职分。最后他来到主的面前，那些祭司告诉他说，乌西亚王你不要那么做，但他高傲自大，先知对他说什么都没有用，祭司知道他们的职任，他们持守那些职责，他说乌西亚王那不是你的职责，不要那么做。那乔他叫他们闭嘴，于是就带着火进去献祭，取代祭司的工作，他是受膏的王，但不是祭司。那些祭司试图告诉他，你是个了不起的王，那也受膏了，那神借着你祝福了我们，但你是王，你不是祭司。你们牧师绝不该告诉先知要做什么，你们传福音的也绝不该告诉牧师该做什么。小如果得了完美的印证，个人都当有自己的职分。于是他带着火进去，就发了大麻风，直到死去。那这是大卫王，大卫在这里试图做同样的事，他自己担当这事儿的骄傲呢，很好。那我们要去这么做，那你看那么多人首领，那你管一万人，你怎么说呢？荣耀归神大卫，我感受到了圣灵了。瞧，他感受到了，他的确感受到了。大卫，你怎么想的？你感受到圣灵了吗？啊，荣耀归神，我浑身上下都感受得到。那让我们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对的。那我们来看看约柜该放在哪里呢？那跟我们在一起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该求问谁呢？肯定的是约柜。那就像这片土地属于以色列人而不属于非利士人一样，没错，那他们属于我们，因为我也感受到那个高摩百夫长与所有的会众都说荣耀归于神，那他们拍手叫喊跳舞跳上跳下，他们有圣灵。但你认为天父怎么想的？我已经差遣先知拿蛋去了那里，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大卫也知道，但是他们现在那火热，他越过了分界线去做这种事。好的，那注意，把约柜扛在肩上才是神原本的计划。那有五个必须，我让你们把这些记下来。那我再看你们记了。那现在是二十分的，十点过二十了。那如果可能，我尽快在十一点之前结束，那我会尽快快点。不论一个人在侍奉神这件事上有多么的真诚，不管他多么的真诚，有多少的高某，不管他是多好的一个长老会的进信会或五旬节派的信徒，不论你是不是主教、执事，无论是什么牧师、传福音的、 先知，无论是什么，有五个必须是你需要考虑的。不管有多少的高猛，看起来多好，那人们怎么叫喊，那圣灵在行这些的事儿，但是都有一个必须。那我的弟兄们，在你们准备车的时候，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吗？那记住，你们大家那都以为那你们当中受了教导，那瞧我在对全国在讲话，你们都以为我不相信说方言，我绝对相信说方言，但你可以说方言却没有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瞧，那是圣灵的高抹，跟你内在的魂毫无关系。你可以说方言却否认这道，我看见这样的事儿，你们也见过，对吧？一个女人可以传福音，瞧，那他们可以做这一切的事儿，他们剪掉头发、叫喊、说方言等等，绝对没错。你必须跟真理的道站在一条线上。对，不管一个人多真诚，那不管他怎么被神大大的使用，不管他是谁，他必须做到这样，那必须是他所说的事儿，必须是及时而且照着圣经的。如果人说那瞧过去摩西，那我知道摩西做了什么，但那不是神今天要做的。那在那边三十年前路德说过，那可能是好的，但不是神今天要做的。那四十年前的灵恩运动开始，但不是神今天要做的。它必须是及时的，它必须是符合圣经的。第二点，它必须是在合适的时节。第三，它必须符合神的道所说的那种方式。那你说，荣耀归于神，圣灵在我身上，哈利路亚，他跟在五旬节时降临的一样，但今天可能不一样了。他降在大卫身上，对吗？肯定的，他降下来了。他降在乌西亚王身上，但却是错的。瞧，你现在应该走得更深一点，你应该走得更深一点。那现在不要觉得难受，只要存敬畏的心。那注意，他也必须临到神所选择的人，而不是宗派所选择的，不是百姓所选择的，而是神所选择的。如果他是一个从神来的信息，是从神来的极大的启示，他必须临到他的先知。那如果你要这方面的经文，那是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那瞧，必须是这样，有五样必须的事，他必须在合适的季节，他必须在神所定规的时间内，他必须写在神的道中，他必须在神的时间范围内，他必须是神所选择的。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人来解释他的道，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他不需要我们的神学院，他不需要我们的聪明，那没有用，看到吗？夏娃有这些东西，但他因着自己的聪明错解了经文，自己的聪明。你说哦，伙计，那个人是个精明人，小姐说明不了什么，肯定的。亚哈是个精明人，伯沙撒是个精明人，撒旦是最狡猾、最残酷、最诡诈的，你们没有人能够抵抗他，根本没有人能够抵抗他。那我一点也不够聪明，而是依靠神。那神是什么呢？他是道。神如何解释了自己的道呢？现在注意听，不要错过这个。神如何解释了自己的道呢？借着使他的道来成就，不只是这里一点，而是给那个时候的所有的道。不只是说挪亚出去传道受了启示，他还造了方舟，在上面安门，那这样弄弄那样弄弄，要是把门装在顶上而不装在底下会怎么样？要是他把窗户安在底下，门安在顶上会怎么样呢？瞧，他必须按照时间去建造，因为这正是神要使用他的目的。他必须是那样的，必须是从启示来的。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说，我相信那个人为病人祷告，我相信的很好，但作为一个先知，我相信他是神的先知，但作为一个教师，瞧，他是唯有耶稣派的。那这种人你要怎么叫他？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人。先知这个词的意思是他是神话语的启示者， 这种解释只临到先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如此需要这位伟人的原因。他应该是先知以利亚的样式差来给我们的，因为这将是神的启示，借着印证让我们知道，显明这正是神应许要出现的日子、时代和季节。记住，他会被人反对，一向都是这样，也永远都会这样。遭到拒绝，就如麦壳要脱离，那一开始他会被接受，因为麦壳包着麦粒，只等到麦粒能够承受太阳为止。五旬节派只是庇护这信息，给了一扇敞开的门，直到这信息分散出去，然后麦壳就会脱离，麦粒就摆在神儿子的面前，对，成熟，不会再有任何宗派了。你们只要记住，那这儿的杰克弟兄是历史学家，你们这许多人都是，每次复兴之后大约三年，他们就建立一个宗派，再也没有复兴了，对不对？在这末日，神的大骑士已经运行了20年，但那个宗派相差108000里，越离越远。麦壳脱离了麦粒，不再有合作，不再跟他有关系了。行，麦壳一向都是要脱离麦粒的，不可能再有别的了，现在是剩麦粒的，但我们还有很多太嫩的地方，没错，所以必须得摆在神儿子的荣光下被晒成熟。事情就是这样，很多太嫩的东西在我们中间还没有我们当有的真诚与圣洁，来认识永生神的灵在他的道中运行，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我们有虚假的模仿者兴起，他们要做什么呢？要迷惑人。圣经说他们会迷惑人。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在末日也当怎样抵挡真理。瞧，他们是一路货色，跟过来要模仿，绝对没错。那小心观察圣经的教义，观察这随着神迹而来的信息，仍旧是那老一套的信息吗？那就忘了他吧。神差来神迹奇事是为了吸引他子民的注意，当时耶稣来医治病人等等先知也一样，那人们想，哦，荣耀他来了，他将是法利赛人，他将是撒都该人。但主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的私欲你们偏要信，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没有解释这话，他不需要解释。哈利路亚，那是给另一个季节的，他只说他当说的话。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就是遵守他的道。耶稣说，倘若我的生活与事工跟神的道说我当做的不一致，你们就不必信我，我就不是的。但如果一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现在注意，需要成就的这些必须。那你看，神不照他所预备的方式将事情启示给他们，他借着末世启示了，但这是在错误的渠道里。瞧，末世是好的，但如果在错误的渠道里，就会引导错了。就像你拿一颗子弹将它直接射向靶子，它就会一路奔向靶子，但一阵风就会把它刮偏了。那你在汽车里每小时60-70英里的速度跑，风刮着汽车，你可以把方向盘调直重新回到路上，但一颗子弹你无法这么做，没有东西调整它的方向盘，它会偏离目标。行，必须行在它原本的渠道里，神的道也必须这样行在它原本的通道里，没有一点风会把它刮偏，没有宗派或任何的东西会把它刮偏，没有逼迫会把它刮偏，它直接射向目标，它一定会击中目标。当它击中那个点时，神必印证它，击中靶心了，完完全全是神说他要做的事，他就在经文中是主此说他必成就，就是这样。行，这就是。那神没有照他所预备的方式启示这事，所以他们就离开他的道去做这事，那没有按时去做，就是现在人们所做的那样。不管一个人多么的真诚，他若试图在神所预备的方式以外侍奉神，他总会搞得一团糟。就是巴兰，巴兰以为他正在侍奉神，你想神会说谎吗？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吗？小人们今天所行的好像神已经改变了一样，当神说女人不可剪头发，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剪，某某博士说我们可以剪，某某弟兄说你思想太狭窄了，那这事儿发生不会发生？会的。哦，某某这么说的，神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你相信巴兰是先知吗？圣经说的是的。你相信他是先知吗？那记住， 巴勒差人到他那里说下来为我咒诅这名，因为他们浇满地面，他们甚至不是一个宗派，也不是一个国家，他们只是一帮散居的民，我们是这一代的名人。那现在你下来咒诅这名，那我来给你攻下。那巴兰所做的完全跟先知所做的一样，他说我不会去，那你们今夜在这里先等候，让我先来看看神怎么说。于是巴兰进屋就说，向神说，主啊，外面来了一些人，他们要我下去咒诅另外一些民，你要我怎么处理这事？神说你不可去，因为他们是我的民。巴兰注意说，你们回本地去吧，我不能同你们去，神告诉我不可去。那这是神原本的话，不可去。于是那些人回去了，说，你知道那你的主教不听劝。那王说，我告诉你们当怎么做，他需要一些钱，那我相信钱可以说服的，那或者我让他当州长老，或者我让他做一些的大事，那我可以使他成为主教。那你们不知道我要怎么做，那现在我告诉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这些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说服不了的，你们说的俺们咱们的拉扯拽，说的不够好，他不愿意听你们的，那我们要派一派真正受过教育更尊贵的人去。他们就下去那里说，巴兰博士，巴兰博士，我们向你问安，我为你带来王的问候。早上好，弟兄。那巴兰博士，哦，他们有各种华丽的辞藻戴在他头上。那说，现在巴勒王说要高抬你，他必赐你大尊荣。你知道他们让你做这事儿，只给你这么多钱，但王说如果你来做这事儿的话，他要给你三倍的钱，三四倍的钱。那于是巴兰的手就开始发痒了，他有了愚蠢的念头，他脑子开始搅动起来。那记住，他因此求告神受了膏，但他很激动，很快就偏离了神原本的计划。这正是五旬节派所做的，为了受人欢迎，你们一神论的，你们三一论的，那为了名望建立宗派要与众不同，你们一组织起来就死了，你们永远没有复兴了。是的，但你看，你应该持守在神原本的计划上，他把你从那个神教会中带出来，使你成为子民，但你却组织起来回到你出来的同一堆的呕吐物中，回到你出来的同一种东西中，正如狗又回去吃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那很抱歉我说这样的话，那请原谅，那讲台上这么说不合适，那我只是从肉体上这样说的。那现在注意，我是呕吐，那我应该像这样说才对，那这词没有问题，只是被误用了。瞧，他用的没错，只是不太好听。那你知道呕吐，那就如狗转过来吃他的所吐的。如果神教会五旬节派总会那一开始就组织了五旬节派，让他们都归进去，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接受启示。你们一神论的，岂不知道你们也在做同样的事吗？你们怎能接受已被启示出来的古蛇后裔、永恒保障等等其他的信息呢？你们组织的太死了，甚至不让这些信息进入你们的门。与巴兰所行的一样，但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于是巴兰又进去说，那瞧，主啊，我现在真的有机会要成名了，那你知道我一直什么都不是，但我现在有机会要成名了。主要你现在对这事怎么说的？那他根本就不该说这话，他很清楚神已经说过了，你们每个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人，在其他有关圣经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这本该是给这个时代的，你知道对此该怎么做，就是接受它。当你看到神清楚的印证它是真理时，这就是神在解释着自己的道，但你会接受了吗？不会的，你的组织不会让你接受。今早在图森有很多传道人在听我讲道，那吉尔玛弟兄，我一点没有反对你的意思，那布罗克弟兄，地神召会那是很友好的教会，那你们弟兄我在那里时，你们甚至不让我进来，肯定的你们不能让我进来，你不能那么做，又继续待在原位，你无法接受启示，因为你被陷在宗派里。听着，就如乌撒被杀，因为他处在虚假的启示下，许多真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在那些又老又死的宗派里失去了他们的经历， 因为他们伸手去扶约柜，而这事儿并没有分派他们去做。那你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这取决你，神是你的审判官，神不收回他的道。他第一次说的是什么？他每一次说的也是一样，他告诉巴兰你不可去，然而巴兰回来说，可是主啊，我可以去吗？那你看神说去吧，那神许可他去了，神有一个许可的旨意，但不是神原本的旨意。你看到巴兰惹了什么麻烦吗？任何人不在神的道上所建造的任何东西任何组织都是流沙，必要倒塌，就像任何的东西一样必定要死的。因为神的道就是心腹正在长成的身体，你不能让它全都是脚，全都是手臂，都是腿，这些事儿临到都是有定时的。那灵恩派啊，你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因此你无法接受新的启示了。那这是为什么？你待在原处死了，生命继续前进。那我说的太多了，我不要把你们累坏了，但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他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绝对正确的，所以神不改变他的心意，他只是让你行在许可的旨意里。那正如罗伯特说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也是一位可畏的神。行，就像你说荣耀归于神，我想要说方言，他会让你说的，但那并不是你得到圣灵的标志。你记得多马这个爱疑惑的人怎么说的吗？我非得得到某个证据，用指头烫用的钉痕摸他的手，他的肋旁，否则我就不信。那你们就是这样一回事。耶稣说，多马你来吧，把你的手伸过来，看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知道的。那行，那如果你想走多马的路就走吧。那耶稣怎么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他们的赏赐是更大的。注意，那注意，那大卫这么做导致了一个诚实人的死亡，他伸手扶住约柜，而他并不该那么做。一个大人物，虔诚的人，以为这高某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约柜是以错误的方式搬运的。圣经说牛是前蹄，不是立位人，这个牛绊倒了，牛车就向前倾。一个诚实人的心里充满着爱，他伸手扶住约柜就被击杀了，因为除了立位人，没有人能够摸约柜。你叫神是怎么持守他的话，持守他的渠道，持守他的通道，持守他的规矩吗？乌西亚得了大麻风，而这里的大卫不明不白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还有一场大的灾难，他们两个都被圣灵高抹，但却不在神的通道内，对不对？乌撒死了，哦，这事儿把大卫吓得要命，就称的地方叫皮列斯乌撒，就如杰克弟兄所说的。那他给那地方做了个记号，多少次宗派对一些诚实的信徒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天主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基督会，甚至灵恩派，因同样的事儿导致了许多属灵的死亡。当圣灵带着这些事儿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他们的宗派所信的只有这些。看看今天那些大奋兴会也在做同样的事儿，他们没有做别的，只会使他们做地狱之子加倍的多，比他们比起先的时候更坏。说真的是他们更难来接受真理。举办一次大复兴会，他们都进来坚持了一阵子又都走了，然后又开始犯罪。听说另一次复兴会，他们又说啊，我已经有很多了，我试过了，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瞧，他们不晓得这通道。神说了，我听说我们的大布道家葛佩里有一天早上在一次早餐会上，那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士，那举起圣经说，神的榜样在这里，这是真的，这说的是真的。他说你去了，他说保罗进到一个城里领一个人信主，一年以后回来，那个信主的人又带来了30个人，但我进了一座城有30,000人信主，6个月后再来还找不到30个人。他说你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因为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你们坐着把脚翘在桌子上打电话给那些人，而不是在晚餐后探访他们跟他们谈话。那我的心在燃烧，我想哦，神伟大的仆人呢，我不愿在这点上不同意你，但谁是懒惰的传道人呢？但保罗领一个人信主，他所做的就是带着进入这道中，带着进入这信息中，带着到可以找到神的地方，他的心就燃烧起来，就是整个的地区燃烧起来，而你做的只是把它放在浸信会或卫理公会或别的教会中，难怪没有东西燃烧起来。是的先生，那你看这道给今天的应许是什么？让我们看看给今天的是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别的什么？那你可以去读你的圣经。那接下来我给你们引用的这些的经文，那还有启示录。那如果有时间，我想念一下，但没有时间的，只剩下12到14分钟了。那如果我们按时讲完的话，11点我们的准时结束了。那注意， 马拉基书四章，启示录十章，七个印。圣经岂不是说，要注意，有一个天使，从上头来的使者，和一个地上的使者。这些使者是给每一个教会时代的，就说在那些日子，那指现在，必有一位天使降下，即使者。天使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使者，他从天降下，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对不对？他头上有彩虹，这一切事儿都正在发生。那个天使就是基督，肯定的。但他怎么说呢？但在第七位天使的日子里，即第七个教会时代，那一直都是这样。在教会时代的末了，那些神职人员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后神差来一位使者，就是给那个教会时代的信息，然后他们接受了他的信息，因为他只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人们没有继续跟踪那接下来的信息，而是用他的信息那搞出一个宗派来，然后又组成了另一个宗派，又一位使者来了，人们又组成另一个宗派。那你们在我的书中都看到了，他都写在七个教会时代这本书中。那是主告诉我的，在审判的那日，我要作为神的见证人，就此受了审判。他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的思想来的。那注意这里，要是我有自己想法的话，那我想的肯定是跟这个不同的。就像杰克弟兄告诉我关于天使的事儿，那是基督得了荣耀的身体，但不是那样。那显明这信息是对的，那是至高的神，他是神。那正是我从这道上一直在传讲的，道总是为道所见证。那快点，那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结束。那主说，在第七位天使信息的日子里，地上的使者给第七个教会时代的，那些在过去六个教会时代失落的一切的奥秘，都要在这个时代被启示出来。那这正是那些天使所说的。那这里有七个印，就是揭开这些的奥秘。当你想把这些告诉那些宗派时，那只要跟他们教导的不一样，好家伙，他们就像嘎了一样把自己关闭起来。他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是时候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第七个教会时代？请说阿们。老底亚教会时代像温水一样，只要从口中把它吐出来，他们也从他们口中把神吐出去。圣经里从没有一个时代有看到耶稣是在门外叩门的，想要再进去的，他们把他赶出去，不与他合作。耶稣是谁？是道，道被赶出去，麦克把麦乐挤了出去。比如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些受捆绑的人若听见我的声音，哦，神的，请怜悯我们。那就在那时，那个人死了，这个受了膏抹的大卫才明白他做错了。哦，大卫，你这牧师，难道你看不见所固守的死教条和宗派吗？难道你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杀死了乌撒，属灵的死亡，你还纳闷为什么没有复兴？你让你们的女儿剪头发，涂脂抹粉，穿短裙，送孩子去你们流氓般的学校，诸如此类的事儿，回到家他们多半都成了同性恋的。注意大卫的动机，他要将约柜运到自己的家里，那不是首都，地方不对，他本该放在耶路撒冷。但大卫要将约柜运到自己的家里，他想要在自己的宗派里搞复兴。哦，如果你神召会的没问题，如果你一神论的没问题，如果你是灵恩派的没事儿。就像有人对我说的，巴兰弟兄，这样你怎么会有人听你呢？他说我能看到葛佩里，他让这个国家每个宗派都跟着他，我看到尔罗罗伯特，每个灵恩派的都跟着他。他说你反对整个的东西。他说这样你还能得到谁呢？我说得到神。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在创世以前就把他栽种了，我必昼夜的浇灌，免得有人将他从我手中摘去。我被浇灌，我栽种了他，在创世以前我就借着预定将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被浇灌，只要继续往前，我被供应水源，你只要喷洒就行了。是的，只要我被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把他夺去。就是这样，他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而不是耶路撒冷。那时还没有为约柜预备好地方，今天也是一样。 这些被奇隐揭开的大奥秘还没有地方来接受它，任何宗派都得放弃宗派才能够接受它。从路德派一直到灵恩派的一神论都没有地方来接受它，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它却还留在宗派里。他要么跟随麦子，要么跟随麦克，他得选其中的一个。基督是我们的约柜，是道，他们要他们的宗派，那他不能，那注意，他不能放在宗派的新牛车上搬运，他的信息不能放在一个新的宗派的牛车上，他必须临到先知的心让他来搬运，他不能让别的去搬运，神应许了，他必定是这样，所以宗派永远不会接受的，他们也不可能接受的。他们瞎眼了，就像当时犹太人瞎眼一样，竟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要轻看他们，想一想，要是你处在同样的光景中，眼睛瞎了醒不过来，看不见所发生的事，那会怎么样？他们也看不见，这正是他们的神。当时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在200码远的殿里唱着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眼看着我，为什么离弃我。而在那里他们所颂赞的同一位神，他们瞎眼了，竟把他挂在十字架上却还不知道。那圣经不是说吗，老底亚教会自以为仗着宗派的成员多那么伟大，却不知道自己是赤身可怜贫穷瞎眼的。瞎眼的意思是什么？瞎眼是指老底亚教会所做的，就像犹太教会末了所做的那样，看不见他们赶到门外的这位基督正在叩门想要进来，赤身可怜贫穷困苦瞎眼却不知道。哦神的怜悯我们，为什么麦子不能摆在神儿子的光下面，并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呢？确定基督是我们的约柜，这是他原本的行事方式，他就在这里。他们有他的灵没有问题，那我们知道这点，他们在等候中，看到神在他原本的道中所定的计划正按时得到印证，这就是我们现在当做的。他借着神的道启示出他们的信心，看见他证实了所应许的每个计划，不是宗派人为的策划，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约柜生出会员，他们有卫理公会的约柜、浸信会的约柜、长老会的约柜，人人都要这进入这个约柜，等候大灾难的领导，荣耀归于神。我在卫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约柜里受过洗了，只有一个约柜，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那注意，在旧约里，神对他的先知说：“把这书卷吃了。”对新约的先知，神说：“吃下这书卷。”为什么？让先知与道成为一体。瞧，这就是约柜，神的道。神应许了他的道将如何应验，当他拣选心腹的时候要如何成就，这事要如何发生。我奉主的名说，这事就在你们眼前发生了，且照着原本的道而来。晚上时分的信息就在这里。多少记得海德伍德写的这本诗，晚上时分必有真光照耀，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是的，晚上的应许七印，启示录十章，马拉基书四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读一下申命记四章，四章一到四节，还有25、26节，看看神对这末日说了什么。那里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遵守每一句话，不可加添一句。那位先知摩西就上了山，看见了神的道，这道对他写了出来，并被证实了，是神用自己的手写的。他说：“你们当遵守一切的话，不可加添一句，也不可减少一句。”你们可以读一下《申命记》四章25到26节。那注意，你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删减，因为如果你那么做，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你的份，这表明你不是他的种子。那记住，神应许我们的每一样事，神对我们说的每一件事， 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神从未使哪个应许失效，这二十年来他已经持守了他所说的和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应许，那么都是真理。那由于你们牧师的好意，我靠着神的大能向你们传讲了，我要你们记一下今天，甚至对你们过了生育年龄的妇女、老人、小孩、受苦痛的、医治、各种预言和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一样是落空的。现在要远离那些宗派，他们正把你们带向死亡。有一天撒母耳站在那里，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像世上的列国一样。撒母耳说，不要立王，他会娶去你们的儿女，他会做这个做那个。那些人说，是的，我知道你是对的。撒母耳说，听我说，我曾拿过你们的钱财吗？我曾为生计向你们乞讨过吗？我曾告诉你们，你们得给我多少钱，我再为你们举办聚会吗？那你们现在自己请查一下。行，他说，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儿，能有哪一件没有发生的呢？没有一件。哦，是的，萨摩，你从未向我们乞讨钱财，你从未要什么大的东西。那萨摩，这是真的，你奉主名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儿都已经发生了。但是萨摩，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有我们的宗派。那么你去吧，这取决于你们了。没错，你可以认为你在侍奉神，如果你不在神的道路中侍奉，你就会把它搞得一团糟的，越来越糟。哦，永生神的教会啊，请原谅我这爱尔兰人士的方式还有我的幽默感，但我以内心的真诚和庄重说话。你们神召会，你们以神论长老会、卫理公会的信徒，无论你们是哪个教会的，逃命去吧。那记住，要从那里出来。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那为了余生的民做准备。众先知所预言的迹象，宗派的日子可数，终日痛苦空气，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呐，你的救赎已近。你们信吗？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就在这里了，字儿已经写在墙上了，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了，心腹正在被拣选、被浇灌、正在被带出来。那这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指离开宗派的体系。你应该去教会，但不要加入任何的组织。耶稣与所有的组织同行，但他从没有加入哪个组织，他也不站在任何的组织一边，绝对没有。但他在他们中间，在那地方光必须被传开，你留在所处的位置，把光传开。行，那是神使用你的目的，让心里饥渴的人知道耶稣他是真实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带着满腔的真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侍奉神，但却以错误的方法来发热心，这是有可能的。他们身上带着真正的圣灵的高抹，所发的热心却违背神给这个时代的计划，将整件的事儿搞得混乱不堪。现在你们若相信这是真理，请说阿门。我们刚读过了，没有借着神所预备的道路来侍奉，就把整件的事情搞得一团糟。让我们祷告。哦，教会啊，这里还有全国各地的，今早请听你卑微的仆人在说话好吗？看看当这施工几年前刚开始时你在哪里，现在你看多少模仿者已经从中发了财，几十亿的美元流进了各种的组织中。行，然而他们却仍然远离神的道。教堂和组织并不是神搅动他圣灵的方式，神搅动他的灵进入他的道中，使道活出来。如果从创世之初你就被命定接受那道，所有的道都会与道叠在一起，就像人的细胞不会是一个人的细胞再加上一个狗的细胞再加上一个猫的细胞， 它只能是人的细胞，但必须先从一个细胞开始，对不对？说阿们。叫如果从一开始就是道的细胞，那么就有其他道的细胞被指定来形成整个身体。不要做小孩子，只要在爱里，但要在灵里和判断上做大人。你们查验一下，我告诉你们的是不是真理，你们查验一下这是不是神的道，你们查验一下这是不是我们所谈论的时刻，你们查验一下这些事儿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这些被印证了吗？借着世人无法做到的这些事儿被印证了，但他对我们太平常了，以致我们让他从身边流过去了。等着吧，教会，等着吧。如果今早这里还有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今早还没有被称义的，那你的罪孽全都消失了，好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你想要这样吗？因为你记住，有一天，也许是今天，也许在五分钟内，那总有一天这颗心要停止跳动的，在那颗心里的东西就要飞去站在神的面前，照着你今早对这信息所持的态度，照着你所看到的这个信息接受审判。这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代言人，就像这个麦克风，他不会说一句话除非我对着他说话，我也不能说什么除非神借着我说话。但你们看到神已经印证了他是真理，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没有地方做祭坛呼召，那就在你所在的位置，那这地方挤得满满的，那太挤了，我无法呼召你们到祭坛来，这里没有呼召你上来的祭坛，但这祭坛就在你心里。难道你今天不想让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这个小小的信念来靠近你，呼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到你身上，在你心里提供他降生的马槽吗？如果他不在那里，请你向他举起手作为记号，说主啊，充满我，用你的道和同在来充满我，使我能靠着你而活。所有的头低低下，眼睛都闭上，在全国各地的，在这看得见的会众和外面的会众，请你们举起手，我要为你们献上祷告。那这是我能做的，我不能充满的。那神祝福你，我不能充满的，神祝福你，还有你，神能充满的，神祝福你。在这看得见的会众中，到处都有人举手，充满的，充满我，哦主啊，充满我。那谢谢你姐妹，谢谢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还有你。那我想现在我也被大部分的人真诚所感染，那我尽力上，我要与你们一同举手。哦主啊，永远不要让我站着不动，主要让我不要停在某件事上，主要让我继续往前走，直到完成你分派我去做的一切，不管多大代价，不管多少付出，不管多少的批评，不管十字架多么艰难，让我记得你所背负的十字架。我要背负神圣十字架，直到死亡将我释放，回家必有冠冕为我戴上，也有一冠冕为我。耶稣岂当独背十字架，世人却可逃脱？不，人人皆有十字架，也有一架为我。亲爱的神，这道已经传出去了，他绝不突然返回，他必找到自己的地方。如果种子已经种下，就浇灌的，等到它生长，没有人能从你手里夺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夺去他们。我父在创世以前就将他们赐给我了。当所有的计划都部署完毕时，耶稣把自己给了他的教会，他的心腹。这世界与这些宗派有伪造的婚宴，你来死在地上，你救赎了他，使他称义，好像一开始他就从未犯罪一样。他因瞎眼被陷入了网络中，正如这首诗所唱的，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前我在老的家瞎眼，今得看见。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典，真是何等宝贵。 我干渴时，神的水浇灌在我魂里。神的，在现场和全国各地每个人心里的小小的祭坛上，愿今早从神的祭坛下涌出活水，浇灌在你的教会上。主要浇灌他，因为这季节就要结束了。赐给的生命和生命的水，使他可以摆在神儿子面前得以成熟，等候你伟大的收藏。父儿，我为他们祷告，但麦秆必须得要枯干，所以我不能为他们祷告。他必须得要死去，他也死了。但主啊，我为麦子祷告，他们正在成型，长成基督的身体。主啊，求你应允，愿神新鲜的水使他的面颊沐浴着喜乐和明白的泪水，直到联合收割机来把他收割回家。主啊，我将他们都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这收获是属于你的。阿们。会众中有位姐妹发出一个信息。阿们。父神呢，我们感谢你。父儿，我们为我们可爱的姐妹在这里的侍女祷告，使她得到力量。我想起有一次我曾走到她面前，圣灵是如何临到她身上，讲出了主的天使那天在河边所讲的同样的信息。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你被差遣预告主的第二次到来。看到他正在成型进入麦粒中，神呢，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心满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主啊，我感到太充满，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说别的事。父啊，我再一次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爱他，让我们现在向他唱歌。那记住，他就在这儿，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这不是你觉得太渺小太渺小了吗？觉得要倒空一切为圣灵做好准备吗？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现在永恒上，抓住神不变的手，莫贪世上虚无财富，他们转眼变朽烂，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不是现在宗派上。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多少人想要这样做请举手，现在把你的手伸出座位，把手这样放在他人的手里，大家一起。那我们一起，那你们可以坐下，没问题，那随你们的意思。那注意听，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唱歌，这代表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折不断的锁链。 我们彼此握着手，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彼此触摸，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有同样跳动的灵。神永恒的道住在我们心里，可以彰显出来。当我们的旅途结束，我们若对神忠心，荣耀家园美丽光明，我们喜乐的魂会看到，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这是主的灵，抓住神，只要心思专注在这上面，将这就是我们将来必有的那种聚会。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这倒是唯永恒的东西。抓住神不变的手，莫贪图世上虚无财富、名望与教育，他们转眼变成朽烂。看看今天所成就的事，寻求天上的财宝，他们永远不过去。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一位姐妹说方言，巴拉弟兄开始哼歌，另一位姐妹开始翻方言。主，我们多么的感谢你，当我们处在这庄严的时刻，几乎像在葬礼上一样，因为我们正面对一个垂死的世界和一个教会的死亡葬礼。哦，神的，快快聚集你的麦子，天父，主耶稣，愿你快来。父啊，祝福你的子民，将真诚与深切带到你子民的心里，让我们脱离那些虚浮的舞蹈，深深地扎在神丰富的蜜中。主啊，求你应允，保守我们的心建立在爱和真诚里。父啊，祝福你各处的子民，当我们离开这地方时，愿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出去，说那些真诚充满真理和正确的话。主啊，愿我们不再做错误的事，当人向我们说谎时，愿我们马上转过身去，不要理睬一切肮脏污秽的笑话和世俗的事，只要转过身去走开， 亲爱的神呢，帮助我们，铸造我们，锻炼我们，破碎我们，把我们塑造成神儿女的形象，让我们能带着圣灵的能力行事。我们彼此握着手，将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站立。 Noel 弟兄，